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942年4月，即将就任中美空军联合指挥部副指挥官的国民党空军军官郑少愚，率中国空军飞行员前往印度去接收美国援助的飞机。但是当他驾驶美式 P-43 型飞机由印度返回昆明途中，飞机在印度的泽波尔上空突然发生故障，空中着火，导致飞机坠地，郑少愚不幸牺牲，年仅31岁。噩耗传来，举国悲痛，而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和董必武闻讯以后更是黯然良久。这位毕业于笕桥中央航校的飞行员，在抗日战争当中立下过哪些战功？他是怎样成为一名进步青年的？周恩来对他的牺牲为什么黯然良久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潜伏在国民党空军内的赤色战鹰郑少愚。郑少愚的原名叫郑世喜，字少愚，1911年10月9号出生在四川省达州渠县仙渡乡。他在家里排行老五，有四个兄长，还有一个弟弟。父亲郑学万是渠县当地有名的木匠。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手工业者，但是他的父亲深明大义，自己一生是勤劳简朴，稍微有积蓄就把郑少愚六个兄弟送进学校里接受良好教育。郑少愚从小就非常喜爱武艺，也非常顽皮，经常自制木刀木枪，发给小伙伴们玩战斗游戏。7岁那年，郑少愚进入仙渡乡国民小学读书。在学校期间，他利用运动器材充分发挥他的体育运动天分。到初中时，郑少愚在家乡读了一个学期，就到南京去求学了。15岁考进南京五卅中学读高中。五卅中学是为了纪念五卅运动，由中国同盟会的元老裘义山创立的。裘义山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以后出任国民党湖南支部长、湖南民政司司长等职。1921年后创立了传山学社，以振兴社会文化名义筹款资助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在五卅运动中，裘义山等人筹集资金支援工人罢工。运动结束以后，他用剩余的资金在南京的玄武湖畔创建了五卅中学，校训就是勿忘五卅。正是因为五卅中学浓厚的爱国主义氛围，让郑少愚第一次接触到了爱国主义思想。虽然大革命最后失败了，但是革命的种子却在年少的郑少愚心里悄悄地扎了根。进入高中一年以后，郑少愚的家里突遭不幸，无力再担负他的学费了，于是他考进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8期，投笔从戎。虽然当时在同学当中他年纪最小，个子最矮，列队时经常走在部队的最后，但有幸的是，郑少愚在军校3年结识了不少四川籍老乡，特别是一个叫吴茂德的渠县小伙子，是一名中共党员。在与这些人的频繁交往当中，郑少愚的思想也进一步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开始主动地追求进步。在学校期间，有一次刚好是暑假，郑少愚邀约了数十名同学坐火车到沪杭等地旅行。没想到在返回学校的火车上，一个同学跟宪兵发生纠纷，郑少愚首先站出来代表同学们跟宪兵理论。因为他们的特殊身份，宪兵只能把他们放行， 但是铁路部门却以没有购买车票为由开具名单向学校收费。最后校方做出了处理，名义上是以超价、不够车票等不实的理由把他们开除学籍，但实际上是把他们当成所谓的思想不稳定分子清洗出学校。从此以后，郑少瑜收敛了青葱少年容易冲动鲁莽的脾气，但是追求进步的心却没有停止下来。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国难当前，一大批学子选择从军报国。这时郑少瑜回到了四川达州，在绥定联合县立中学修完了高中课程。第二年在父亲的监督鼓励下，他考进了国民政府设在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第三期。他跟后来在抗战当中牺牲的飞行员沈崇惠、吕基纯、梁国章等人都是同期同学。这一期学生在1933年2月23号入学，9月1号完成了入伍生教育。1934年12月30日，他们毕业了。在航校期间，郑少瑜学习是格外的刻苦，再加上天资聪颖，在飞行训练、特级飞行分段考核以及结业总考当中，他都名列前茅，成为飞行员当中的明日之星。郑少瑜的毕业成绩排名第三。毕业以后，因为成绩优秀，他留校担任飞行教官。1935年4月的一天，郑少瑜在杭州迎来他的同乡好友胡春浦，两个人在中学时就关系密切，虽然是读不同的中学，但经常通信。遇到经济窘迫时，胡春浦会在每个月给郑少瑜的信件中顺带寄过去1块钱，作为郑少瑜的零花钱。为此，郑少瑜对他非常感激，也在信中时常向他吐露自己的政治抱负。而这次胡春浦来找郑少瑜是为了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原来胡春浦此时已经是上海中共中央军委特科成员，他的任务就是奉党组织的命令专程前来做郑少瑜的工作。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当局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集中力量抗日，却连续不断地对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和红军进行所谓的围剿。在对红军的围剿当中，国民党军队一次一次强化空军在战斗中的作用，给红军也造成了很大的伤亡，空军对于红军的威胁日益在加剧。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中，苏区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也遭到轰炸。为了躲避轰炸，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从叶平迁往沙洲坝，后来又搬迁到了云石山。面对这种情况，中共党组织决定在国民党空军内部试着发展关系，以获取相关的情报，来减少国民党军的空中侦察以及空军对红军进行扫射和轰炸的威胁。跟胡春浦建立联系以后，为了与胡春浦见面，郑少瑜每个星期天都会克服困难，从20里外的笕桥小镇赶到杭州城。而且在胡春浦的影响下，郑少瑜日益要求进步。经过党组织的严格考察，由同乡胡春浦、吴茂德介绍，他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郑少瑜入党以后，立刻向党组织提供了大量极其有价值的情报，这些情报包括航校的组织结构、人员组成、装备情况等等，他们最终成为中共中央策划长征路线的重要依据之一，也让红军逐步从被动挨打当中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地对空作战手段。国民党空军之所以在对付红军的战场上接连失败，后来不敢再轻举妄动，可以说郑少瑜是功不可没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揭开序幕，双方同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1937年2月，郑少瑜写信告知他的航校同学兼好友，后来成为国民党空军二级上将的罗英德，为了准备对日作战，他已经向校方请求调赴作战部队了。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全民族抗战的号角吹响了，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中国空军的很多飞行员对日寇的入侵也是义愤填膺，纷纷请战，要求跟日军一决高下。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中国空军总指挥周至柔、副总指挥毛邦初在南京下达了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要求空军各部队在14日黄昏前秘密到达准备出击的位置，完成攻击一切准备。当时中国空军一共有9个编制大队和一个笕桥航校暂编大队，共计35个中队，大约5-600架飞机，但这当中真正能投入战斗的只有300多架，其中适合空战的更是不到200架。对比一下，侵华日军的航空部队则由陆军航空兵29个飞行战队和海军航空兵13个航空队组成，包括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在内，日本对华作战初期一共有大约2200架飞机参战，所以日本空军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占了绝对优势。即便如此，虽然中国空军的力量薄弱，但是中国飞行员的斗志十分高昂。这时已经被分配到空军4大队担任分队长一职的郑绍瑜更是摩拳擦掌，准备痛击日寇。8月14日，中国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高志航在杭州笕桥上空首开击落敌机的记录，该队的李桂丹、郑绍瑜也都不甘示弱，英勇作战，袭击杭州的敌机被第4大队奋力的还击，最终被击落了6架。即使在第二天的报复性袭击当中，日寇也没有占到丝毫便宜。根据参加那次战斗的张光明后来回忆说，在8月15号的战斗中，郑绍瑜表现极其出色，曾单独击落一架日军89师舰上攻击机，又与李桂丹联合击落一架日机。1937年9月4号，郑绍瑜驾驶着209号美式霍克三机型执行单独侦察任务，途中遭遇5架敌机的围攻，最终因为寡不敌众，战机的油箱被击中，迫降于杨林口附近，而郑绍瑜也不幸身负重伤，手上、脸上、头上都被烧伤，腿部也中弹，被紧急送往苏州重伤医院救治，后来又转到芜湖歌姬山医院治疗。在医院手术过程当中，为了保护中枢神经不受损伤，以利于今后还能继续空战，郑绍瑜不让医生取子弹时上麻药。手术当中的郑绍瑜虽然极其痛苦，大汗如雨，但是他表现出坚强，真正的军人气概。在住院期间，他谈笑自若，大家无不钦佩他的爱国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这次伤势稍微好转以后，郑绍瑜马上归队了。1938年2月18号，郑绍瑜与苏联航空支援队的飞行员并肩作战，保卫武汉。这时，四大队大队长的职务因为高志航牺牲，已经改由21中队中队长李桂丹担任，而郑绍瑜升任22中队的副队长。这天，敌机驱逐机26架、重型轰炸机12架空袭武汉，被我方击落了14架。这一仗取得了辉煌胜利。而继武汉会战以后，郑绍瑜还参加过徐州、兰州、南昌、马当、九江等地的多次空战。为了保卫国家，郑绍瑜早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1939年5月3号在重庆，已经担任23中队队长的郑绍瑜带着9架飞机，再加上其他2个编队共同迎击来犯的45架日机。在这场战斗中，郑绍瑜向敌机群猛冲，当场击落敌机2架，敌人毙命15人。而这场战斗，我方损失飞机4架，郑绍瑜也再次受伤。这年冬天，为了配合昆仑关作战，已经担任第4大队副大队长的郑绍瑜又率领队员继续征战，在柳州上空一举击落了8架敌机。时间来到了1940年的9月13日，日军轰炸机机群在零式战斗机的护航下再度袭击重庆。当时已经升任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的郑绍瑜亲自带着苏式115战机作为第一编队，在璧山上空跟敌人激战。他参加的这场战斗就是震惊中外的913璧山空战。 郑少宇在空战中遭遇性能优于我机的零式战斗机由左后上方的攻击，手脚都中弹负伤。虽然他负伤，但是依然表现英勇。后来他又以惊人的毅力，在伤势略有好转时再次加入战斗行列。郑少宇的顽强就像一盏明灯一样，在那个年代鼓舞着一批年轻的中国飞行员。正因为他们的英勇非凡，蒋介石、宋美龄都对郑少宇青睐有加，宋美龄还曾有意为他提亲，最终被郑少宇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借口婉拒了。郑少宇在战斗当中不惧危险，不怕牺牲。他曾经对同学罗英德说，我现在有把握了，敌人啊打不死我。罗英德只知道他的英勇，却不知道郑少宇还是一个无私的共产党员。罗英德在回忆文章当中谈起郑少宇是这样说的，那个时期少宇是比较沉默而严肃的一个人，每月发饷以后他总是留下10元邮票钱，其余的都寄给穷朋友。其实罗英德哪知道，郑少宇工资的大头都用来交纳党费了，寄给所谓的穷朋友那只是一种托词。郑少宇当年在航校任教时月工资有60元，按照当时的党章规定，党员月收入在60元以下的需交党费1元，80元以下的需交党费的3%。那么根据郑少宇的实际情况，他只需要缴纳1.8元的党费就够了，但是他却自愿拿出30元这一半的费用用于缴纳党费，剩下的用来帮助别人或者贴补家用。郑少宇平常酷爱学习，也十分上进。1940年春天，他在柳州受伤时到成都养伤，利用疗养的机会，他研习功课，参加了空军参谋学校的初试，并且顺利通过。这年秋天，他在璧山上空再次受伤，又到成都养伤，刚好又遇上空军参谋学校的复试，于是再次顺利的考取。所以他曾经用开玩笑的口吻对朋友们说，嗨，我的运气啊，还不差，每一次都让我有这个机会到成都来参加嘛。空军参谋学校是国民政府为培养空军中高级指挥官专门开设的一所学校，郑少宇成为这所学校的第一期学员，毕业时还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他在毕业论文当中详细策划了中国空军的建军问题，被空军当局所重视。对于郑少宇这个勤学奋进的中共地下党员，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一直在关注着他的成长。在抗战时期，周恩来曾经多次在郭沫若的驻地秘密地约见郑少宇，并每次都要求郑少宇注意安全，防止被人盯梢和跟踪。同时周恩来对他说，今后多做指挥工作，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因为今后的新中国空军还有待他去领导呢。1942年4月，郑少宇准备率中国空军飞行员前往印度去接收美国援助的飞机时，周恩来派胡春浦指示他，尽量争取不到印度，可以改派他人前往。但这时郑少宇杀敌心切，他希望立刻领回新式飞机对日作战，并且他也知道自己已经是国民党空军的高级官员了，还要就任中美空军联合指挥部副指挥官一职。虽然与陈纳德的飞虎队并肩作战，但以后有可能啊不会再在第一线飞行了，所以他决定最后再飞这一次。于是他托胡春浦向周恩来回复说，就这一次了，今后的职责不允许我到一线了。哪知道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4月22号，郑少宇在驾驶美式 P-43 型飞机从印度返回昆明途中，在接近著名的驼峰航线的印度泽波尔地区时，飞机突发故障，空中着火，导致郑少宇坠地身亡。郑少宇牺牲时年仅31岁。噩耗传来，举国悲痛。周恩来和董必武闻讯黯然良久， 胡春浦更是因为伤心卧床不起。对于郑少愚的牺牲，各家报刊纷纷发表消息，介绍他的光辉事迹。他的故乡渠县各界人士在1942年夏天为他举行了追悼会，由当时的县参议会呈文报请四川省府批准，将仙渡乡更名为少愚乡，以纪念他为国为民的献身精神。新中国成立后，郑少愚中共党员的身份不为当地政府所知，于是原少愚乡的名称被取消。直到1981年11月27日，四川省渠县人民政府追认郑少愚为革命烈士。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如果大家想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档案揭秘。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高平平、文慧斌，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